第七课，丽江古城二。
第七课，丽江古城二。
课文。
这是公元十三世纪统治中国的明朝皇帝，为了表彰纳西首领的归顺，亲赐的忠义牌坊。由此，一座完全仿照北京紫禁城格局建造的巨大建筑群在丽江古城拔地而起。这幅画像上的主人公叫做阿贾阿德。公元1368年，明朝政府派军队出征云南时，被称作土司的纳西首领阿贾阿德率全族归附。追随着明朝的军队屡建战功，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赐阿贾阿德为穆姓，授予了他世代统治丽江地区的最高权力。纳西族穆姓土司在以丽江为中心的云南西北广大区域内逐步树立起了王者独尊的统治地位。公元十四世纪，纳西人终于走上了迅速壮大的发展之路。丽江因为地处云南、四川和西藏的交通要塞，纳西人便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商人角色。他们将四川、云南的茶叶通过马帮沿着中国西部的一条茶马古道运到西藏，甚至印度、尼泊尔销售，然后又将当地的皮革、药材等运回内地，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因为纳西人长时间在云南西部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这种生意始终能够平稳地运行，为纳西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丽江因为横卧盆地之中，像一块砚台，又被称为大砚。纳西民族珍惜着自然的赐予，始终是一个善于创造财富的民族。丽江附近盛产天然的铜矿石，含铜在20%到50%左右，完全将铜融化需要1800度左右的高温，熔铜一般需要1到2个小时，然后完全是手工打样。纳西人最初为马帮制造马掌、铜壶等用品，这些精美的铜制品传遍云南、贵州和西藏地区，至今仍畅销不衰。纳西妇女的传统服饰是一块披在背上的皮革，皮革上会有太阳、月亮和七颗星的图案，象征着纳西妇女披星戴月般的勤劳。织花带用于服装的编饰，是纳西妇女传统的手工艺。同中国其他民族的编织机一样，纳西族最早的编织机梭子也是用手扔的。这种传统的编织机可以分出10股线，每股的颜色可以不同，制作出各种花色的围巾、勾勒背边、衣边，起到装饰的作用。而一般老人则用更加简单的小编织架，用黑白2种线编制饰品。银器制作也是纳西人传统的手工业，下料、剪料，将银块分解成需要的大小，刻花纹完全靠手工技艺，图案上百种。泸沽湖海拔2685米，面积近5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40米，每年冬季这里便是许多候鸟的天堂。湖中盛产的各种淡水鱼是当地人的主要食物之一。泸沽湖，世界上最纯净的高原湖泊，传说中 在纳西人南下的途中，其中一个分支走到泸沽湖畔，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他们被称为摩梭人。至今，摩梭人依然保持着母系社会的生存状态。在摩梭人的家庭中，没有丈夫和父亲，孩子们由母亲和舅舅们抚养成人，遵循母系血统原则，兄弟姐妹及姐妹的孩子终生生活在一起，永久保持着纯粹的母系血缘关系。夜晚，男方到女方家留宿，清晨离开，情侣间互称为阿夏。男女情侣实行走婚的制度，双方各自住在母亲的家中，摩梭男女的交往不受财产地位的影响，建立在纯粹的感情基础之上。情侣间维系的时间因人而异，短则几个月甚至几天，长则几年几十年甚至终生。摩梭人以农业为主，有语言没有文字，总人口3万。格姆山，摩梭人崇敬的神山。格姆的意思是高大的女子。摩梭人相信格姆神女主宰着庄稼和牲畜的丰收，也会让摩梭妇女们更加健美。摩梭人没有个人财产，财富世代积累，始终属于家庭所有，不存在财产继承的问题，使得母系大家族的成员永久的和睦相处。母性的光辉酿造出温良醇厚的民风，在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过程中，第一次碰到的一个既无父亲又无丈夫的社会。摩梭人的这种社会结构甚至是在目前人类中仅存的一例。纳西人不但保留下了人类远古的一种社会形态，千年前那些来自中原的古老音乐也被纳西人传承了下来。